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21章，今天我们要从第五节读起。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，门徒们照着耶稣的吩咐回到了加利利，到所约定的山上要与主相见。在这段等待耶稣显现的过程中，或许门徒们的食物用尽了，而彼得在门徒当中公认是一个带头的弟兄。以往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，好像从来没有发生食物用尽的问题。耶稣可以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，现在他们失去了耶稣有形的同在，而耶稣也是要训练他们从有形的同在转向无形的同在。当面临非常实际的问题，就是没有食物了，你该怎么办？彼得是个负责任的人，他就说我打鱼去，结果就有6个弟兄跟着他去打鱼了。在挑剔彼得缺乏信心重操旧业之前，我们先要认识初代教会那些服侍主的圣徒们，都是过着靠信心服侍的生活。他们不支取固定的收入，其实保罗也是一样，当供应不够了，保罗就亲手支帐篷来应付他和他的同工们的生活需要。如果你不是一个过信心服侍生活的人，你根本没有资格论断彼得。结果彼得一提议，6个弟兄响应，这7个门徒就到提比利亚海，也就是加利利海去打鱼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都是蛮有经验的渔夫，而加利利海又是他们熟悉的水域，结果他们忙了一整个晚上，一条鱼都没有打着，这实在是个神迹。结果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来到海岸边，他们没有认出是耶稣。第5节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没有。耶稣的问题马上点出了他们的困境，他们忙了一整个晚上，结果一条鱼都没有打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一个服侍的人，在你的服侍中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同在，你可以非常的忙碌，可是结果呢，还是没有吃的，你仍然觉得里面空虚。我们的服侍绝对不是在外面做事情，我们的服侍是服侍主，因此一定要有主的同在。如果你忙于许多的事工，而事工结束之后你里面觉得空虚，我劝你马上停下这样的服侍。一个有神同在的服侍，不管服侍的果效如何，服侍者他自己，他的内心是充实的，他的内心是喜乐的，他的内心应该是有圣灵的同在的。我们的服侍不是像我们上班一样，另外去找一个工作来做。我们服侍的源头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服侍的对象是主内的圣徒，我们服侍的过程把从主而来生命的话服侍到圣徒里面。面对彼得和6个门徒忙了一个晚上，结果没有可吃的。第6节，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这是第2个神迹。第一个神迹是有经验的渔夫在熟悉的水域打了一整个晚上，一条鱼都没有打到。结果呢，耶稣吩咐他们下网在船的右边，那时候天已经亮了，应该已经是不容易打到鱼的时候，结果他们竟拉不上网来，因为鱼甚多。这真是一个神迹，这个神迹彼得和约翰一定非常的熟悉，他们曾经经历过，就在2年半以前，也是在加利利海，也是一样的神迹，记载在5章1-11节。彼得和约翰他们都是捕鱼人，当时他们也是忙了一整个晚上，一条鱼都没得着， 清晨他们就回到岸上要收工了，结果耶稣踏上彼得的船，要彼得把船开离海岸，耶稣就在船上对于岸上的群众讲了一篇道。这篇道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不知道，对象虽然是岸上的群众，但坐在耶稣身边的彼得一定是听得最清楚。讲完道之后，耶稣就对彼得说，把水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五章五节，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苦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彼得是个老练的渔夫，打了一整个晚上打不到鱼，现在是清晨了，应该不会有鱼了。他先说出他自己的意见，但是他还是勉强顺服耶稣的意思，下网打鱼。结果呢，一下网圈住了许多的鱼，网都差一点裂开了。他就马上叫已经在岸上的约翰，把他的船也开到湖中，结果鱼装满了两条船，鱼货量很多，甚至于连船都要沉下去了。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神迹，彼得应该欣喜若狂才对，但是彼得的反应非常的特别。第八节，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彼得为什么俯首认罪呢？当然一方面还在几分钟之前他对主不信，他勉强下网，但这还不是主要的原因。更重要的原因是一年前他就见过耶稣，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，而耶稣呢就把他的名字从西门改成彼得，而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。耶稣第一次见到彼得就呼召他要成为建造教会的石头，然而彼得退后了，一退后就是一年，他浪费了一年的时间。而现在耶稣第二次来呼召他，他认识自己的败坏，自己的跟不上，因此他俯伏在耶稣面前说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结果耶稣对彼得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耶稣呼召彼得做一个得人的渔夫。十一节，他就把船靠了岸，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从那一次彼得开始跟从耶稣之后，到现在已经过了两年半，他跟着耶稣学习了许多，中间有得胜，还有重复来的启示，认识耶稣就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中间也有软弱失败，曾经三次不认主，现在亲眼看见了耶稣死并且从死里复活，他也开始学习从耶稣有形的同在转成无形的同在。以往跟随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碰到问题就让耶稣来解决，而现在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有时候显现，有时候没有显现，碰到问题的时候他是带头的，他该怎么办？他忘记了在主复活的那一个晚上，耶稣已经向他们吹气，他们里面已经有内住的圣灵，而这圣灵能够指教他们一切事情，忘记了要学着遵守圣灵恩膏的教训，反而他的天然人里是一个肯负责有担当的，因此他天然生命马上的反应就是打鱼去，结果他们七个人忙了一个晚上什么都没有得着，而岸上的人一句话，下网在船的右边捕获的鱼甚多，竟然都拉不上来，这个神迹马上就把他们带回两年半前他们刚开始跟随主的情境。第七节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。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。约翰年轻，他的反应快，他马上认出是主，这一个是主是满了属灵的智慧，他知道这是神在环境上的安排，让他们又经历了一次他们所熟悉的神迹。这里让我们看到约翰是一个反思型的人，他有内里生命的经历，从经历中他认识这是主，而彼得一听是主马上束上衣服跳到海里，要游到岸上来会见主。我们看见彼得是一个热情果断的人，他很快的就能够付诸行动， 他也认识到他是赤身肉，这天然又显出来了。因此他马上束上衣服，急急忙忙迫不及待地游回岸上，要来遇见耶稣。第八节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，约有200肘，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。彼得跳到海里游到岸上，其余的6个门徒仍然留在船上。1肘是1尺半，200肘大概是300英尺或者100公尺。其余的门徒就慢慢地把鱼拖到岸边。第9节，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这里我们看到第3个神迹，在海上应该是满了鱼的，结果他们打了一个晚上没有鱼，是第1个神迹。耶稣的一句话，他们就补满了鱼，这是第2个神迹。岸上本来是应该没有鱼的，耶稣来了，岸上就有了鱼，不仅有鱼还有饼。鱼呢是放在炭火上烤，他们一上岸就有热的食物可以吃，他们劳苦了一整个晚上，应该是又冷又饿。耶稣亲切的在岸上为他们预备了食物，他们来就可以享受。一看到炭火，我们相信彼得一定马上想起来，就在1个礼拜多前，在大祭司的院子里，耶稣刚被抓的时候，彼得远远地跟着，跟到了祭司的院子，因为天气冷，他也在那边烤火。结果就在烤火的时候，他3次不认主，他失败了。但耶稣没有责备他，耶稣还特别记得他，对去坟墓的那些妇人说，你们要去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，要他们往加利利去。现在他们来到了加利利，现在他们也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在复活主日晚上对他们的吹气，他们一直都有基督那无形的同在。但是碰到问题了，他的天然人马上反应，他又失败了。耶稣还是没有责备他，反而在岸上预备了烤好的鱼和面包。他们所爱的主经过从死里复活，现在居然在清晨来服侍他们。第10节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耶稣不是已经预备好烧鱼和饼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拿刚捕上来的鱼？难道耶稣预备的不够吗？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打上来的鱼是怎么来的，根本就是一个神迹。他们听从耶稣的吩咐下网，结果就捕满了鱼。虽然这神迹完完全全出于耶稣，但也是门徒参与，接着门徒的顺服，接着门徒的劳苦，才能够把这些鱼拉到岸上。我们参与神迹所得到的鱼要成为我们的食物，这个鱼不是我们主动得着的。如果我们主动去打鱼，就会和彼得一样，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打着。我们若是顺服神的旨意，在神的恩典中就得着一网的鱼，而这鱼呢能够成为我们的食物。也就是在约翰福音4章34节，耶稣所说的，我的食物就是遵从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工。主耶稣亲自供应我们的食物，当然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，但主耶稣更愿意让我们参与他的工作，借着我们顺服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工，这样我们得着的百倍收成，中间有一部分也要成为我们的食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船上的7个门徒就好像今天的教会，神命定教会要得人如得鱼一般，而这鱼呢又不是在我们的天然肉体中劳苦得来的，而是我们遵守神的旨意，照着基督的吩咐下网。神的祝福必须借着人的顺服，愿意与神配合，就能得着一网子满满的鱼。我们在顺服神旨意的过程中，他要亲自来服侍我们，供应我们所需要的。不仅如此，借着我们的参与而得着的鱼，要成为我们的享受，成为我们的满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相信耶稣得着生命，已经是莫大的福分。我们的主还要呼召我们，我们跟随他做得人的渔夫。我们若愿意 撇下一切来跟随我们初次蒙召的景象，要一直激励我们，让我们都在环境中来认识他是主。不知你蒙恩到现在有多少年了，在这些年中你有没有经过是主的经历？或许是件喜乐的事，你根本不配得，却临到你身上是主。或许是件难过的经历，你碰到难处的当下你认识是主。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来看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，我们就会发现是在神主宰的权柄中安排我们经历各样的事物。每一个事主的经历都要来坚固我们，让我们忠心于神的呼召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何等爱我们，不仅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，相信你做我们一生的救主，来给我们何等的权柄，让我们可以分别出来侍奉你。帮助我在生活中，在每一个转折的地方都能有事主的经历，认识我这一生你替我安排好，因此帮助我们用笑容来欢迎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，赐给我们长久的忠诚，愿意讨你的欢笑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